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教会，也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更作为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就恳求你再次帮助我们，也帮助着你的教会，能够在你的话语、在你的真道上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成长，让我们可以一起忠心来侍奉。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领袖可以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时代。我想我们大家可能都能找到一些名字，不论是政界也好，商界也好，学界也好，每个领域都有一些很著名的领袖在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啊，比如美国的总统，我们知道这一任的总统，可能有些人知道拜登，有些会认为他是一个有很成熟的政治手腕，可以团结不同力量的这样一位领袖。上一任的总统川普啊，来自另一个党派，有些人会发现这样一位领袖也有他独特的魅力，虽然他做事特立独行，他的演讲非常有感染力，也受一些群体的欢迎。如果我们再看到中国的领袖，中国的主席，那在这个国家他有强大的说一不二的统治力。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领袖都有他们独特的特点，每个人也都会认为有自己觉得领袖应有的一些特点，这些来自于我们不同的观点和标准。那究竟什么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呢？我想刚才那些例子可能大家都有认为有些做得好，有些做得不好，那不只是在政界，在商界、学界都会有不同类型的领袖，他们不只是在营销或者学术能力上有他们的特点，他们的性格、远见、沟通能力可能都是他们成为领袖重要的因素。这个世界有不同的标准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好的领袖，那你觉得什么是一个好的领袖呢？在教会里面，什么是一个好的领袖呢？我想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先抛开自己个人的观点、世界的标准，这些常常会影响我们的理解和认识我们的立场。那我们现在会需要换一个角度看一看，在圣经中什么样的领袖是好的领袖，这可能会颠覆一些我们在世界中的认识和理解。很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去听到圣经怎么讲，是不是一来愿意改变自己的认识和价值观。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愿意按照这样的原则来设立领袖，并且帮助领袖在特定的方面有所成长？我想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当提到关于领袖的话题，我不知道大家首先想到是怎么去学习做一个好领袖，什么是一个好的领袖？大家听到的都是怎么来讲？有没有人说一说？大家都没有听过这方面的话题哈。我能见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是，大家举一些圣经中著名人物的例子啊，看这些人物他们作为领袖哪里做得好。听说过有从摩西学怎么做领袖的，听说过怎么从大卫学做领袖的，从所罗门学习做领袖，从尼西米、从保罗、从彼得等等等等。当然我们会学从耶稣学做领袖，这我们先放一边啊，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那从这些不同的人身上，我想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就像我刚刚举那些政界领袖，你总能发现他的优点、他的缺点。那当我们去用一个自己的角度去看这些领袖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哪些是他做得好，哪些是他做得不好呢？如果我们掺杂世界的角度去看这些问题，可能我们就有所偏差。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就是很明确的讲到这个话题，关于领袖的话题。申命记的经文讲到以色列里面三个不同类型的领袖，三个不同类别的领袖，包括一会儿我们会分享有君王、有祭司、有先知。我在分享的时候呢，可能每一个类别我会着重分享神所看重的一个领袖的特质， 这个领袖他身上有些特别的一些神所看重的一些特点，从而让他可以担任这样领袖的责任。而同样，这个责任不只是在领袖身上，神的百姓每一个人都在设立领袖时候有他们需要面对的责任。我想这些原则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教会中，所以这篇道如果你不是教会领袖，不要觉得你不需要听。每个人有自己的责任，甚至我们更为需要。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领袖？为什么他们可以带领神的百姓？我想我们都可以有所学习。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第一个提到的领袖就是王，在申命记十七章的这段经文。提到王，你会想到什么？权力，非常好。王在我们心目中的特点就是一个高高在上，拥有很多权力的。其实在当时的文化中，以色列周边的文化中，同样对王有很多的期待在那里。这个王是需要有非常强大的武力的，他是一个战士，甚至是一个带领千军万马的战士。文化中对王的另一个期待是，他会作为审判官，他负责来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来设立标准，他来断案。还有一个是，他会成为宗教的领袖，带领整个民族去献祭，去敬拜神。所以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按照周围的世界的标准，当时社会中的标准，他们来设立一个领袖，我想他们一定会挑一个能征善战，可以断案，还会带领敬拜的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如何来提到这些。他完全没有提到刚刚我提到那些特点，甚至我们上一周所分享的经文啊，在16章18节开始到17章13节着重讲到一个特点，是神在以色列中间设立审判官，在各个城有，在中央的圣所也有。可以看到神已经提前把王的这部分期待给剥夺了，他不需要做这些。有一些人神设立负责断案，君王也不负责带领敬拜，有祭司来负责祭司的事情。所以这个王跟周围的王完全不同，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标准。在这里我提到的标准是谦卑，一会儿我们会继续来分享。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世俗的标准不是神的标准。甚至以刚刚我提到那些特点，我们常认为所罗门王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王，他扩大了以色列的疆界，他可以去断案，他建造圣殿，他带领献祭，这些不是神对王的期待。所以从这些角度，所罗门不是一个合神心意、合神成功标准的王。那我们来看一看神期待的是什么。在这之前，我们先来确定一下，神有一个设立的标准。神的标准是，我们常常按照能力、号召力来选择一个人是不是可以成为领袖，但圣经提到一个不同的原则。这里提到，你一定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你的王。标准是神所拣选的人，神的选择而不是人的选择，不是人的标准。并且神在这里说，要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为你的王，不可立你弟兄之外的外邦人治理你。常常一切是用武力，谁征服谁这样的标准来确定谁可以做王，但是神说是你弟兄中的，不能是外邦人，是神子民中的一员，不能用外邦的标准，不能让不认识神的人来带领。这是神设立君王重要的一个要求。之后神又提到王有三件他不可以做的事情。他经文的16节开始提到说，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17节，王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以及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这里其实从原文来讲，三个用的是同一个动词。我在这里跟大家念一下吕振中译本，一个非常字面去翻译的这样一种译本。 他这里翻译的三句话是：不可为自己加多马匹，不可为自己加多妃嫔，不可为自己加多金银到极多。啊，最后一句稍微有点绕口，但是的确那里说的是，不是只是不可以加多金银，是不可以到一定的程度，到一个过度的一个状态。那这里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发现，这同一个动词重复三次，不可以为自己加多马匹、妃嫔、金银，并且这里提到说不可为自己，君王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积累东西，因为每一个王都这样去做，但是神要求王不可以这样。这三件事情分别代表什么？马匹代表武力，那时候的马，我看到有这个解经家这样去解释，那时候的马匹就像现在的坦克一样，啊，你有越多的马，你有越多的武力，你可以去推平别人。第二点是妃嫔，啊，或者原文来说更就直接可以翻译成是女人，这不只是一个性方面的满足，在女人后宫，当时很多是政治联姻，来增加她的势力影响力，包括。这些漂亮的太太们是在外国的使臣面前可以用来炫耀的，来展现一个人的一个王的名声和地位。最后一个提到的是金钱财富，防止过度积累，因为这些金钱只能来自于百姓的税赋或者说征战，这就代表着可能王会压榨百姓甚至挑起战争。但是这三点其实都是加增一个王个人荣耀的事情，我有更多的武力，我可以去标榜，我可以在有更多的政治上的一些势力影响力，我可以在外人面前炫耀展现我的名声地位，我可以有更多的钱，钱给我增加荣耀，这些都是神要求杜绝的事情。我再次把所罗门搬出来作为一个反例，我们常常认为所罗门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王，所罗门做了什么？在列王记上第十章就讲到，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接着说，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说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提到说，不可使人民回埃及去来增添你的马匹。所罗门做了什么？包括11章讲到，所罗门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啊，这国这国那这国的，然后说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我们如果把经文放在这里一比较，就知道所罗门不是一个好王，没有觉得被颠覆掉。很多时候我们说所罗门是多么的成功，这是以色列王朝的顶点，但他不是一个好王，根据圣经的标准。我们可以再次看到圣经标准很不一样，那么真正神所喜悦的合神心意的王要做什么？18节讲到，一个王登了国度的王位之后，要在利未家的祭司面前将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写一份在书卷上。再次提到为自己，为自己做什么？抄写律法书，了解神的教导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他登上王位之后首先要做的事情。而且他甚至是他的权力不是最大的，他要在利未家的祭司面前抄写，祭司的权力在他之上，他们都降服在神的律法的权柄之下，并且说这书要存在他那里，抄写好的律法书的副本要一直放在他身边，并且他一生的年日要诵读。可以看到对神教导的看重和了解是对王来说最为重要的事情。这些好像对所罗门来记载来说不是最重要的重点， 所以很重要是谦卑在神的教导面前。所以我在这里提到说，谦卑的领袖不为自己增加荣耀，谦卑在神的教导、神的话语面前。那他抄写这个律法书诵读，在这里也提到四个不同的目的，就是这里我所标注的学习、不骄傲、不偏离神的诫命，以及可以长久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个动词，但是从原文来说，这四个是最主要的动词。这里提到的关于学习的内容是最重要的，它的内容也是最长的，提到要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并且学习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和这些律例。大家注意一下，这里讲的最重要的不是说这个人达到了什么样的标准，不是说他要敬畏耶和华，他要谨守遵行这些话和律例，是学习做这些。最重要的是一个学习的状态，而非他目前做的有多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学习就代表可以继续去成长，他在往一个正确的方向走，这是神希望的，神看重的是这样一种心态。所以停止学习对自己现有的状态满足是很危险的，这是一个骄傲，不是谦卑。所以我想这也是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读圣经或查经是为了更多去学习，不是让自己发现说我已经知道足够多了，这是危险的，并且是学着去遵行，不是只有头脑的知识不去实践，这是神所要求的领袖的特质。第二点提到说，免得向弟兄高傲，不高看自己，不认为自己比其他的人强，这是领袖要有的心态和状态，不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第三个提到说，不可偏离这诫命，或向右或向左，要谦卑谨慎地走在神的道路上。最后一个提到说，要长久做王治理以色列。这里我想可能需要重新来翻译一下这一句话，从原文来讲，这句话可以这样来翻译，说是他和他的子孙在以色列中间，在他的王国位子上延长日子。其实这一句话的说法跟申命记的四章四十节非常的相似，在那里和合本的翻译是说，神把他的律例诫命告诉以色列，要他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如果用原文就是，使你在耶和华你神赐给你的地上延长日子。其实这两个句式是完全一致的，意思是说这些神所拣选的王会成为以色列人学习的榜样，就像以色列人对应许之地一样，这些王对于这个王位也是同样的处理，当他认真去遵行神的心意的时候，他就可以一直在这里。他们在王位上的做法就是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学习的榜样。所以有解经家说，王他真正的身份是神子民的模范，而不是像列邦一样的王。所以这里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去求一个像列邦一样的王，但是神告诉你们，这不是你们要去找的。真正神要拣选领袖是在高位上可以保持谦卑跟从神，这是合神心意的领袖。所以我想我们在教会的任何领袖，不管在什么位置上，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标准来自省，我是不是谦卑在神的面前，神的话语面前。另外跟大家分享，会众在这方面也有责任。这段经文不是只对领袖说的，会众有他的责任。经文十五节说，你一定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你的王，要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为你的王，不可立你弟兄之外的外邦人治理你。这里是告诉全以色列的一个吩咐，全以色列人一起来立王， 神通过他的百姓的选择，他们的做法来实现他的心意。百姓有责任设立合神心意的领袖，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应该有所贡献，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所以在我们教会的章程中有这一部分在存在，我们会有教会的会有投票，每年的时候我们会这个投票选执事长老做一些确认，包括在牧师的聘用上面，教会重大的决策上面，我们有这样的会有的投票。我们不要这个中国大陆来了不要觉得这只是走个过场啊，这个其实不是这样，我们是很认真的，每个人应该很认真的对待和处理。我听说过有些教会甚至在包括设立领袖和一些其他的重大决策的时候会进行公示啊，把这个领袖的一些信息贴在布告栏里面，让大家都可以去了解，甚至可以建议大家，你如果不熟悉你可以去找其他的认识他的教会的长老牧师其他的执事去了解去询问，甚至还会有一些教会会有一些公开提问的环节，这个决策教会是怎么考虑的，我可以提问啊，你来做解释，解释清楚我再投票啊，这其实是会众可以参与的方式。会众是有责任来管理教会的，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教会的操作是授权给牧师长老执事整个执事会我们来做一些决定，但是会众有责任来进行监督啊，这是我们的做法，我们会在后面的这个布告栏贴出执事会的决议财务报表啊，是供大家监督。我想这一部分是我们需要继续去每个人有所参与的。所以这是第一点的分享，领袖的谦卑，包括会众在过程中有他们的责任。那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以祭司为代表啊，经文中啊，这第一节第三节都提到祭司，后面还提到利未人啊，以祭司为代表的这些专职做祭司相关敬拜相关事情的服事的人啊，我在这里列出的特点是信心。为什么这样讲啊，一会儿我们会分享，但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些人来说仍然有同样的一个选择的原则，选择领袖的原则，这里提到说是耶和华你的神从你众支派中拣选他，利未人是神所拣选的，并且他是在弟兄之中，神所选择的神子民中的一员，非常一致的原则啊。只不过这里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支派。接下来这里有讲到啊，为什么说是信心，经文提到利未家祭司和利未全支派在以色列中没有分得产业，第二节说他在弟兄中没有产业，他没有可以去继承不断往下传的这样的一些地产啊。那什么是他们的产业，这里做一点点解释啊，说耶和华的火祭是他的产业啊，火祭是一个祭物的统称，各种样的祭物都可以被称为是这个，是，所以说献给耶和华的祭物是他的产业。第二节又说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所以意思是说他是完全依靠神和奉献生活的，而不是依靠他的土地来生活的。在律法书中其实规定了很多祭司可以获得的部分，这里也有所提及啊，所以他们是依靠这些来生活，并且他们承担神的名来侍立侍奉。在后面这个第七节这里同样提到利未人承担神的名侍立侍奉，这是这一类人的特点。甚至这里的六节到八节这里有解释，他们也不受服事地点的限制，在不同的地方可以得到相同的供应。第八节说他们要吃同等分量的祭物，如果他们去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就中央圣所的地方去侍奉的话，他们仍然有同样的供应啊。不过这里这个除了卖祖产所得的以外，这是一个相当于是仍然有很多争议意思并不清楚的一个经文因为大家可能知道这个利未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祖产，他们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只有使用权， 所以这地方的含义并不是很清楚啊、也没有时间太多去展开。不过这里的经文的核心是利未人祭司他们需要完全依靠神来生活，甚至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处境都是这样。这和以色列周边的文化很不一样。大家有没有还有印象这个约瑟的故事啊？约瑟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啊，曾经那边有提到一些细节，说当时的祭司他们是有土地的，包括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最终收回来，这个埃及的国王还要日常给他们一些食物作为这样的一些供应啊。埃及的祭司有很多的土地，但是以色列的祭司非常不同，他们不能有任何这样形式的财富，他们不能依靠这些来生活，所以说他们是完全凭信心生活，他们成为以色列人信心的榜样，他们依靠神通过百姓的奉献这些祭物的供应而过每天的生活。为什么说他们成为以色列人的榜样？因为以色列人也是依靠神的雨水土产的供应来生活，所以他们成为以色列人的榜样。信心就是他们生活形式的核心的一个原则，这是神所希望领袖的一个模范的作用。但我想这里的信心需要做一些解释，为什么？因为教会里面会有一些错误的理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说这个一个服侍的人你就应该靠信心生活，我们不给你发薪水，你要凭信心。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其实在中国大陆很多传道人会面临这样的处境，让他们不得不去这个甚至做另外一份工作来供应他们的需要，因为他们没有收入或只有很微薄的收入。前两年我还听过说有些国内的一些农村的传道人一个月可能只有1000多块钱，就是不够生活的。我想这里圣经里面并没有说否认任何经济上的需要，圣经里面甚至提到说要供应这些人的需要。我们看到这个第三节的经文说，祭司从百姓当得的权益是这样，百姓有很重要的责任供应利未人和祭司。这里的权益这个词是和公正相关的，这个词其实之前我们有提到过，原文同一个词常常被翻译成公正或者公义。这里意思是说祭司从百姓应当得一部分他正当的利益，这是他该得的。百姓需要支持祭司的生活和侍奉，方式就是他们经济上的付出，他们要做十一奉献来供养这12支派之一利未的支派。百姓的责任不是要求说你们是服侍神的人，你们要有信心，这不是百姓要做的事情。领袖他们的信心在于依靠神，但很多时候是通过百姓的顺服来实现。如果百姓不遵行，不按神的心意行，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像刚刚讲的，传道人不得不从事另外一份工作去赚钱养家，没有时间看顾神的教会，甚至像旧约里面也出现各种问题，各个祭司他们的一些乱象。支持领袖是需要会众实际的行动的，他们也有他们信心的摆上来跟从领袖。信心一个表现在这里就是很明显的是奉献。我想我们教会有一些好的传统，教会很多年经济上没有短缺，也用我们的经济去支持宣教事工，支持弟兄姐妹读神学，包括我自己就从中受益。我想我们需要继续去发扬这些特点，包括说如果你还没有任何这样的实践，我想去参与，在信心上有所成长是很重要的。信心是很重要的原则，但走信心的路是整个教会所有人一起的事情。这是第二点分享，关于信心。最后一点分享是关于忠实。君王祭司最后提到先知啊，先知这个词其实指的不是说他提前知道预知未来，而是他是传递神话与神旨意的人。其实在这里首先第9节到14节， 提到了一些跟先知没有直接提到先知的问题，但跟他有一些联系。为什么这样讲？是当时在这里禁止的各种各样的事项，仍然是尝试去了解神的旨意。先知也是同去传递神的旨意，所以有一定的一致性。但这里禁止的每一项事情，虽然这些具体指什么仍然有一些争议因为圣经里面这些词出现的频率不是很高，但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比如说使儿女惊火，这是相当于是把儿女献祭献给神当时的异教的崇拜中，包括献祭给摩洛，有很多这样的操作。后面很多是跟占卜相关的内容，这些都是尝试去控制神的行动，并且是尝试了解那些神没有启示的事情。他不是去真正去听神的旨意，了解神要人知道的，而是去控制，去窥探，逾越了神应有的一个位，人应有的一个位置。这是这些为什么被禁止的原因，也是周边文化中的做法。可以看到，这里神只是以色列人要做的方式，仍然和周围的世界做法有很大的区别。他的要求是，你们要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而且唯独要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接着这里又出现同样的一个原则，这些领袖是神所拣选的，是神在你弟兄中给你兴起的，提到两次15节18节，并且也提到是在你弟兄中间，同样是在神的子民之中。这是一致的原则，所以看到选择领袖统一的标准，看到是神所选立的，包括说是一个弟兄中间的，是一个基督徒。在这里刚刚这段经文其实很多人我们很熟悉，知道很多人首先想到说这提到的一位先知是指向耶稣不过这里很多的解经家也在解释，这是一个双重的应验，不只是指向耶稣，包括在以色列的历史中，神也不断兴起先知，神所拣选的先知来服侍。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指的，如果是在旧约中的兴起的先知，那他们有什么特点。这里提到说，我要将当说的话放在他口里，这些先知是直接得到来自神的话。经文18节讲他们的责任，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告诉他们，他们的职责是传讲，忠实于神告诉他们的话，把它讲出去。20节讲到，若先知擅自奉我的名说了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处死。如果他没有忠于自己的使命，他有严重的后果，会死。两种可能性，一个是说了神未曾吩咐的话，不忠实于神让他讲的内容，或者说他不忠于神，奉别的神的名说话，没有单单侍奉神，这都会有严重的后果。所以看到这些作为先知的领袖，他们需要专一，需要忠实，并且他们也会成为百姓的榜样。领袖是忠于神和神的话语，他们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加到百姓的身上，而是让大家听见理解遵行神的话，他自己就是一个听见遵行神吩咐的榜样。而是当百姓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们也同样的去做。所以经文第15节说，你们要听他，百姓有责任来跟从作为领袖的先知。聆听先知的传讲很重要，但是不只是听，更是听从，他们要听从神的话。所以第19节讲，谁不听从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亲自向他追究。百姓不听从神通过先知所讲的，有跟先知一样的后果，神会来追究。先知的忠实在于怎么听就怎么讲，百姓的忠实在于他们听到就要遵行，大家通力合作，让神的旨意畅通无阻。 所以百姓也有责任。另外一个百姓要负的责任是分辨的责任。在这里有一个假设的场景，说啊，百姓可能会问，我们怎能知道那话是耶和华未曾吩咐的呢？这里有一些原则，如果事情没有应验，那一定不是来自于神，因为神的话会应验。但是这也不代表所有先知讲了可以应验的就一定是神的话，因为的确有假先知，他们也有能力。但是这里一个确定的原则是，神的百姓要去分辨。在约翰一书中，新约中也有类似的吩咐，神的子民有这样的责任。是不是跟圣经一致的教导是统一的？这是神放在百姓身上的责任。并且这里也说，如果这话不是神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话，你不必怕他，不用被领袖的话术影响和控制，从而害怕。我们可能都会听过教会里面有这样的案例，讲员为了吸引会众，讲的内容不一定符合圣经，甚至没有忠于神的话，顺应世界的观点潮流，用各种话术尝试去控制会众，为自己赚取名声财富。这不是百姓要跟从的领袖，因为他不合神的心意，但是也不必怕这些人。所以看到这里的忠实是先知身上，这些领袖身上应有的特点，他们也会影响到百姓。我想这就是我们在这三类不同的领袖身上看到的特点：谦卑的领袖，信心的领袖，忠实的领袖。我想教会需要兴起这样的领袖，一起来发现这样的领袖，带领大家跟从神。我们每个人有这样的心愿去做到这些，我们也找到一些领袖带领我们一起去走上这条路。每个会众有自己的责任，做出自己的贡献，让我们更加来谦卑，有信心去忠于神。在这里还想再多讲一些，我们看到圣经所讲的教会的领袖可以成为神和百姓之间的桥梁，他们作为一个榜样，让百姓看到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所有这一切领袖都是神所设立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谁是真正的领袖？唯有这一位是独一的神。所以这些真正在以色列人中生活的这些领袖，带领他们的领袖，虽然他们立志跟从神，行神的旨意，但他们也会有缺陷。包括我们在圣经中刚刚提到这个很著名的所罗门王，我们可能如果拿这些标准来衡量，没有哪一个王真正符合标准。在旧约中，我们可能也没有看到哪一个祭司是这样有信心。很多祭司的腐败，在新约中我们看到那些大祭司的腐败，圣经中也充斥着各样的假先知，甚至真先知也不被百姓所接纳，没有人听他们的话。我们看到领袖们是失败的，百姓们也是失败。这一切一直在圣经中发生，甚至可能也在我们的教会中会发生。这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真正有效的榜样，一个真正的领袖。我想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真正的先知、祭司和君王。在约翰福音中曾经就有些经文提到，有人说这是不是指耶稣，这是不是就是那位要来的那先知，这都指向了旧约申命记这一处经文，这是那位大家都在期待的祭司，那位期待的先知，那位期待的君王。这一切最终都汇集到耶稣基督身上，他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所以作为教会的领袖，我们真正定睛在神身上，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作为教会的会众，我们也是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一起来效法他，一起来跟从他。当我们都愿意从他身上学习的时候，我想我们都行在神的心意上。希望这样的经文成为我们的勉励，是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建造教会，让领袖更加合神的心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有限，通过经文我们也看到我们身上有各样的亏欠，就恳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来相信你的时候，你的圣灵就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里面，也让我们愿意去跟从你。就恳求你帮助我们变得更加谦卑，更加有信心，也更加忠实于你，让这个教会成为你荣耀的见证，让我们一起为你的名来征战。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在万事上都以你为我们的榜样。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